你是否缺少安全感？你会经常觉得很累吗？结婚一定要买房子吗？坚持一定会成功吗？努力一定有结果？只有有钱才能够幸福吗？老板可以掌控吗？小人物就无法对抗公平吗？你对如今的生活不满意，却是因为父母、老婆或者孩子不得不这样过下去吗？每天都在混日子，却幻想有一天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就一定会全心投入吗？如果有一个回答是 yes， 那么这本书就是你想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制作出品的《拆掉思维里的墙》，本文作者古典，播讲叶之痕。第27回，给残酷世界的温暖规划。一，生命是个三脚架，你是哪一种？你见过三脚架吗？是不是这样的？三脚架上面架着一台相机，用来记录看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也由三个支架组成：自我、家庭与团体的职业。这样的支架支撑着我们的灵魂，它在记录我们的生命。普通人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三脚架，分开站立着。你知道，三脚架是最稳定的结构，如果遇到不平的地面，只要调节脚的不同长度就好。就好像不同的情况中，有人的生活之脚长，有人的职业之脚长。聪明的人则是更加稳固的联动三脚架，他们会这样设计他们的生命，它会让职业和家庭平衡，不相互冲突，也各自有各自的位置。他愿意为家庭放缓一些自己的工作，原因很简单，你会因为你的左手断了就剁下你的右手接过去吗？当然不会。那么为什么你的工作压力大就要牺牲你的家庭和生活呢？他还会让自己的自我注入职业与家庭，他知道自己要在职业里面获得什么，不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希望在家庭里面获得什么，不能得到什么。慢慢的，他们的生命就会变成最稳固的联动三脚架。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懂这样做，他们一次次的压缩自我的时间，降低家庭的时间，慢慢的，他们变成了一个单脚架。单脚架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只有一条腿，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这条腿上，他们这条腿变得不堪重负。另外，一条腿的脚架是无法站稳的，所以他们还必须依靠一个人。现在很多女孩子不是要找一个与自己奋斗的人，就是找一个让自己不用工作的人。在我看来，这两种想法都莫名其妙。如果要找一个与自己奋斗的人，干嘛找丈夫？找个合伙人就好了。至于后者，在我看来，让自己不工作是毁掉家庭的最迅速的方式之一。杨梅，前民企人力资源经理，她的丈夫事业有成，收入不菲，结了婚，对方收入很高，杨梅觉得自己这点收入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干脆也就不上班了，也不再和闺蜜们混在一起，全身心地做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问题也就从这里开始，杨梅开始从一个三脚架退化成单脚架了。每天晚上，杨梅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见到自己的先生回来。为了准备好晚上那顿饭，她专门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菜谱，做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做好。但是丈夫5点多打过来一个电话，亲爱的，晚上不能回家吃饭了，你先吃吧。杨梅恨恨地说，你不回来我就不吃。丈夫以为是赌气，也就没有多想。等到晚上11点钟回家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桌凉了的大餐和一个饿了5小时一肚子怨气的人。 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两次，丈夫也回家越来越晚了。杨梅从那天开始不断地发脾气，购物，怀疑丈夫有外遇，跟踪到公司。而且她觉得自己很委屈，你怎么就那么不关心我呢？丈夫都有一点迷惑了，这还是几年前认识的那个体贴入微的杨梅吗？杨梅也觉得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以前最鄙视的那种已婚泼妇了呢？谁错了？这就是单脚架的效应。杨梅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丈夫身上，把另外两个角色缩回去。单脚架杨梅自然需要无时无刻地依赖着一个人，而这种24小时的注意力谁能受得了？在注意力不对称下，杨梅自然就觉得丈夫不够爱自己。其实问题很好解决，你可以不上班，但是你不能不工作，更不能没有朋友圈。如果我是杨梅，即使我准备回归家庭，我也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也许是 SOHO， 也许是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有一些自己的收入和成就感。这样的杨梅接到电话不回来吃饭，她就可以开开心心地找一群朋友来家里吃自己做的菜，然后再一起去瑜伽美容做个头发。等到丈夫11点回到家，看到一个美丽优雅的女子正在沙发上看书，抬头一笑说：嗨，你回来了。她丈夫一定心中一惊，想：奶奶的，今后要早点回来，我老婆太漂亮了。所以生命是个三脚架，永远不要让自己断掉两条腿。第二，莫当漏斗人。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有意义呢？生命是一个高脚杯，而你就是那个杯底，而杯子的半径就是你生命的半径。如果你能先让自己过得不错，那么慢慢的你可以扩张到你的家人。但是有这么一种人，他们的外壁很大，但是底部却是空的。他们不像高脚杯，却像一个漏斗。随着能力的增强，他们的外壁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承担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却从没有收获到内心的快乐。这是因为他们底部的那个洞，他们没有照顾好他们自己，所以不管你倒入多少的幸福成功，这些东西都会从洞里面漏走。这种人就是漏斗人。一个人如果成为了漏斗人，他就会有源源不绝的责任压力，却很少获得内心的喜悦。他们一边给予，一边又对对方的回报耿耿于怀，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爱呀。但是爱不是给出去的，而是溢出来的，只有充满自己的心灵然后还溢出去的才是爱。如果你是漏斗人，想让身边的人快乐，快让自己快乐起来吧。三，在这三个时间段里减少你的工作。幸福有的时候啊，就好像股票，只有一两次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选择，那就赚大了。让我来告诉你最好的投资幸福的几个时间段。一，结婚前两年。结婚的时候，老人家最爱祝愿新婚夫妻早生贵子，可这是一个好规划吗？很多家庭选择在结婚后马上生孩子，其实他们错过了投资感情的最好的时机。两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理清楚婚姻和恋爱的区别，明白彼此的关系、家庭脉络。总之，你需要先建立好你的二人系统，而不是着急生个孩子。那些一上来就结婚、买房子、生孩子的家庭，会陷入到下一段以孩子为目标的冲刺中去。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不需要太多家庭支持，他们俩才开始重新回到二人世界，开始补当年欠下来的课。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家庭会在孩子大一点的时候离婚，就是之前两年没有做好。巴菲特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他的太太苏珊在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大女儿。 在三个孩子都离家以后，苏珊开始觉得非常没有意思。她试图从巴菲特那里获得关注，但是雄心勃勃的巴菲特却没有注意。他想去非洲当志愿者，巴菲特的回答只是：“我可以为你买一个庄园。”最后，苏珊选择了离开巴菲特，而这也成为巴菲特今生最大的一个失误。巴菲特最大的两次投资全都和苏珊有关。我说过，他才是真正的股神。还有，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的小侄女过来看了一眼，说你太老土了，现在谁还结婚了才住一起，生孩子都不一定结婚。如果有这样的新兴人类，这一段当我没说过。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拆掉思维里的墙》，本文作者古典，播讲叶之痕。说到第二，孩子零到三岁，十四到十八岁。孩子零到三岁是基本的性格养成的阶段，而十四岁到十八岁则是世界观养成的时间段。前一个阶段母亲的参与，后一个阶段父亲参与，都是孩子性格生长的最关键时刻，需要我们从职业中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投资在家庭中。很多父母在他们孩子这几个阶段并没有投入，而且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小孩子的杀伤力有限，不会出太大的乱子。但是一旦孩子到了十八岁，你就等着麻烦吧。更好的方式是在这两个三年内好好的陪你的孩子，等到他十八岁以后，也许你再也不用烦了。第三，父母八十岁以后。我认识一个培训师，在项目管理方面绝对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人物。作为项目管理培训师，他对自己有清晰的规划，每年上课的时间超过200天。记得当他讲出来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都在脑子里面心算，我靠，这家伙一年得赚多少钱啊。今年遇到他却变得很不一样，问他为什么，他说父亲走了，他急匆匆赶回家，只见到最后一面。这让我震撼，因为我听到类似的故事不是一次了。上一次是一个国际集团的总监，他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上海向自己陕西的小村子里赶，飞到西安，然后坐火车倒汽车，就在走到村口的时候，父亲却离开了。还有那个教育专家，他在广西讲课，却没有能赶回去见自己奶奶最后一面。他说，我讲课的费用是10000块钱，但是那算个屁呀，我奶奶死的时候还在说，我的孙子呢。他回到家里以后，决定卖掉自己的公司。他说，我不想再错过一些什么了。爸爸告诉我，他一生最遗憾的有三件事情，两件事与亲人离开有关。第一件就是父亲的离开。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在矿山干活太拼命了，接到爷爷生病的通知，总是想着再干一会儿，最后实在是病危通知，急匆匆地赶回去，到家上楼，爷爷已经不认得我了。我们下楼去吃饭，听到楼上喊不行了，爷爷就走了。还有一次是奶奶的过世，奶奶是在厕所摔了一跤过世的，样子很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80多岁，算是喜丧。听姑姑说，奶奶去世前一天一直站在窗口往外看，想看看我们一家会不会过来。爸爸在研究所当所长，他们答应15号要出来一个项目，员工加班，他也不好意思走。等到第二天传来奶奶的消息，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9点多了。爸爸很自责，现在看起来，提前在15号完成工作真的很重要吗？比见奶奶一面还重要吗？其实，工作和公司都没有错。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更好的规划，我们完全能够避免这样的痛苦。在你30到40岁的时候，留一段时间，那是爷爷奶奶80岁以后，在你50到60岁之间，留一段时间。 那是你父母80岁以后每年专门空出3-5天去看看他们。不要在接到病危通知后带着负罪感去看那个已经躺在病床上痛苦不堪的人。同样的时间，为什么不分享幸福而去分享痛苦呢？为什么不在他们身体还好的时候陪他们下下棋，听听他们抱怨保姆呢？在对你重要的人80岁以后，每年抽出时间来陪陪他们，即使每年5天，也只需要花你一生不到2个月的时间，你会有一辈子的宁静。从开始写到写完这本书已经过去1年了，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的内心久久得不到安宁。我摘录几件如下：人体器官买卖，原本啊被媒体描绘成在2线城市找个地方低价供养体，然后去城市里高价卖器官，收取暴利的器官买卖者刘宁被刑事起诉。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刘宇却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声音。有一个患者出了15万，但这15万并不是都直接给了我，患者先交了6万给医院，剩下的9万元他要等那供体那边安置差不多了才给我，因为他也怕供体找麻烦。这15万元其实包含了所有费用，供体的手术、医疗、食宿、手续、报酬等，最后我拿到手的只有10000元左右。刘宇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器官的出卖者，卖肝之前在广州打工，其父也在外面做环卫工人，因体力劳动过多，刘父2008年患肠黏膜破裂，急需手术，而手术所需的10000元难倒了这个农村家庭。其实刘宇的姐姐已经出嫁，弟弟正在读大学，刘宇觉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卖了自己的大半个肝脏，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刘宇把自己卖肝的钱分几次寄回了家，父亲做了手术，他告诉父母亲钱是借来的，他会慢慢的还上。还有另外一个让他不后悔的理由，医生说肝癌病人到了晚期，能救活他命的只有移植肝脏。当时接受我肝脏移植的那个病人才30多岁，我救了他一命，我觉得能救一条那么年轻的命，哪怕自己少活10来年也没什么遗憾的。所以当接受肝脏移植的病友与他联系，问他能否再介绍一些人的时候，刘宇开始了中介服务。当时我不觉得在害人，而是在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真相远远比黑心贩子让我震惊。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受益者，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用无价的器官换取了有价的金钱，但是用有价的金钱，我们又能换回别人无价的健康。面对这样的置换，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为什么社会把这些人逼到了这样的绝境？如果我是他，我还能够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解决吗？富士康9连跳。一直到今天早上，富士康已经有9个我们的同龄人鲜活的生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类似集中营的宿舍一跃而下，只有在自杀的瞬间他们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也只有在这一瞬间我们才清醒，原来除了打工仔这几个可以笼统概括上亿人的标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需要梦想幸福的，而不仅仅是时薪。把眼光再拉远一点，我们能看到这个工厂所在地深圳，也恰好是全国色情场所最大的集中地，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关联？如果一个女子非要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工厂和以尊严为代价的色情场所之间选择，她是宁愿跳下还是宁愿躺下？德文版老子的译者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的名著《在轮下》里说， 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的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地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在轮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地把控自己的文笔，不让自己对世界有太多的抱怨，不让我成为一个挑剔的公平论者或者愤青，不把我们今天生活的不幸福快乐的原因归咎于历史、社会不够美好，而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内心模式。但是，成为一个自我掌控、幸福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要两眼一抹黑，调整心情，天天傻乐，那是一种罪恶。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今天身处的这个社会，真的可以通过你我的努力再好一些。面对时代的车轮，你做过些什么？抱怨、哀叹，还是自怜？这个车轮是聋子，它听不到你的抱怨，那就先让自己跑起来。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到很多活出自己骄傲的人，比如禅师、莉莉、快乐的出租车司机、卡佩伦、文案天后李新平。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车轮下跑得再快一点，请一定回去拉了那些快要失足在车轮下面的人。我用更加尊敬的笔墨描写这些人，比如口罩男、洗脚工刘丽、美版的俞敏洪、小。并不需要伟人，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一样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慢慢的，慢慢的改变这个车轮的方向。请你一定记住，佛教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慈悲，只有先慈爱才能去悲，而所有的爱从爱你自己开始，然后爱才会从内心满溢出来，流向那些没有爱的地方，变成对世界痛之骨髓的悲。很多宗教的教义都讲同一个道理，比如基督教的福悲满溢，所有这些智慧都会告诉你，先好好的爱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慢慢的爱更多的人。哲学家罗素说，三种激情简单但非常强烈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无可承受的悲悯。正是先让自己感到爱与智慧，你才会深深地感到那种痛入骨髓的悲悯，你才能在这种悲悯之后，在你愤怒过、讥讽生命以后，很希望能做点什么。我则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新精英，这个机构还小，路才刚刚开始，甚至只有几个脚印。但是我希望更多人成长为自己的样子，更多人在被命运划定的路线上埋头行走时，被思维之墙挤在生命的狭小的胡同里面的时候，能够停下来思考，然后打破生命的局限之墙，然后抬步离开那条别人设定的光彩大道，走向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路，在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凡走过的必有痕迹，我有的时候想，这本书就是我留下的一点痕迹，我努力地拆掉那些思维的墙，希望在残酷世界里面开辟出一点光。但愿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个不算规整的豁口，欣然进入，前行，成长，成长为自己的样子。古典，2010年6月20日，写于北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拆掉思维里的墙》，本文作者古典，播讲叶之痕。在今天，本书就正式终结了。在这里呢，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我的喜马拉雅生活有你们更精彩。我们下部作品见。